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家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经济学家这期直播的主题叫做牛市挖掘机啊，慢牛市场下如何投资公募权益基金啊。我想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啊，嘉实财富投资者回报研究中心的基金研究副总监蓝生荣蓝总啊，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好，跟我们的观众也打一
大
个
家
招呼。
好，大家好，
对，我想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当下这个时点，也我想这个话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因为我们从去年吧，我感觉全球啊还有国内其实都在提一个词叫 K 型经济。
对。
对，那么其实我觉得不光经济是 K 型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募的权益基金的这个表现跟也是非常分化的啊，它也是一个 K 型。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的话，虽然这个整体的我们说这个赚钱效应应该是不错哈，这方面一会儿还可以请这个蓝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就整体是不错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内部的分化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其实尤其在当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公募权益基金，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啊，都是非常庞大的。就大家在挑选和配置这个公募权益基金的时候呢，经常有一种无从下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然后除了一开始的无从下手，在持续的这个投资跟再投资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跟挑战。我们在实践当中也跟我们嘉实财富的投资者其实有非常多的交流哈，发现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共识性的问题的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所以才想特别想邀请蓝生荣蓝总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想抛出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还是想请您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当下这个国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募权益基金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比如说它的当下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资管行业里的这个规模的情况啊，还有当下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啊等等，还有包括我们公募的当下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明白，好，谢谢王博。其实我们在应该说最近3年吧，其实做公募基金市场的这个更新情况应该做过好几次。我记得比较早的一期应该是就是可能是24年，
24年啊，应该是24年年初的时候，
也
那个时候市场环境还不像
非
现在
常
这样。
的大家还是非常的低落那段时间。那而且讲的一个话题呢，就一个是权益很差，第二一个就是指数化很强。当时我们还讨论那个话题，就是国内的指数基金它的持股规模已经超过了主动基金的持股规模。
对。
然后当时我还问王博说这件事情在国外，在美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当时的结论就是现在的比例就是主动跟指数他们的绝对的值上是相当的，基本上一半一半，但是他们发展的历程比我们发展的这个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可能用比较短的时间，3年内、5年内可能就把它给实现了。所以，就是从第一个话题岔开讲啊，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权益基金，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其实权益基金在一整个公募基金里面的位置大概是怎么样的？现在大概公募基金的规模是38万亿左右，
三
就
十
是按
八万
照
亿，
那个一季度的数据的话，38万亿左右。然后这里边，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我们通常说的偏股基金，大概是8.5万亿左右。但是这个混合型基金里面，其实有不少是买债券的，它不是满仓的，就是满打满算仓位比较高的这部分基金，可能大概8万亿左右。所以你想，也就五分之一，就是偏股基金的市场的位置，大概就是20%。虽然它非常的受关注，但是大头其实还是在货币基金和债券基
债
金
券基
上，
金上，
他们各大概10万亿、15万亿这样一个水平。对，首先就分享一个数据，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一季就今年上半年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讲的24年也好，25年也好，就是公募基金指数化 ETF 的这样一个趋势发展是非常的迅猛的，
对。
但是今年上半年其实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就指数基金整体它的规模是回落的，是有所回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主动基金的规模是有所上升的，就是这个主动跟被动的一个差异。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 指数基金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分化，就是宽基是被赎回的，但是主题型基金、风格型基金，像现在大户的科技基金，它是被大量的申购的。对，它也是一个分化，所以就是所谓的 K 型好像适合很多的角落，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 K 型的分化，一方面在蓬勃发展，另外一方面在萎缩。对，这是就是从规模上来看，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所以我想总结的话，其实就是可能过去的两年大家把主动基金经理放在一个特别对立的那个位置，那其实现在大家是在更清晰的了解到，其实不管主动基金也好，被动基金也好，它是一个为我们投资所用的一个工具，看我们怎么能利用它。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其实是有所缓和的，两者往中间去收敛。然后还有一个很那个明显的共识，就是大家其实现在你不管是买科技基金也好，还是说买一个这个反正什么方向的基金也好，就是明星基金经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现在比较少提到了。所以就回到就是你不管是谁什么指数，都是工具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明白。那从业绩情况看呢，今年的赚钱效应还不错吗？
就这句话其实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听到的感受差异会很大、
差异很大，也是 K 型的哈。
对 K 型的，之前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市场上分为两类投资人，一类是站在光里的，另外一类是光站在那里的。对，就确实今年其实和25年还不太一样，25年可能是科技跟周期，它是一个双主线的一个投资，所以上涨的方向和基金比较多，但今年基本上是科技一枝独秀，就是资源类也表现，
资源类也不好，
对、
啊、
也不好。然后科技就是说到这个分化，那举个数字的话，今年其实截止昨天大家去刷那个排行榜的话，应该有多只基金已经翻倍了。那现在我们才5月份，
对，
就是说半年的时间还不到，已经有赚一倍的这个基金，这个行情，这个科技行情之大，在过去的几轮里边是比较罕见的。对，就是所以
就这么早出现翻倍机的情况，其实说明行情是很大的哈。
就是它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背景的，这个比如说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支持，要不然它可能如果是阶段性的主力投资，可能是一个冲高回落，就现在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今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是翻倍机出现了，另外50%以上的这个基金其实也不少。然后公募基金的中位数，如果我们拿偏股基金等权看的话，大概是15%这样一个收益率。
15%是一个中位数的收益。
对，是个中位数。那你想沪深300大概是6%的收益。是有一个明显的超额收益。那这个数字呢，在25年的时候，公募基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的平均收益大概是33%。然后沪深300大概是去年是19点多吧，大概所以25年26年整体的公募基金相对于指数的超额是有一个延续的，这是一头，就是偏这个就是公募基金的平均水平和在上面走的这个基金的数字大概是这样。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 K 型向下的那一段，其实确实感受到它像完全在不一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今年其实还有亏20%+的收益的基金。那我这些基金的重仓方向无疑那就是像消费啊，像证券啊，这些就是和之前说把这个投资分成硅基和碳基，
硅基跟碳基，
投资于碳基的基金，那就是表现非常的差，确实基本上没有给什么机会，因为宏观上也没有说有很明显的亮点，或者说政策有很超预期的这样一个释放，所以它的业绩是一个很明显的 K 线，然后平均值大概是14-15%这样一个收益率。
对，所以 K 线向下那部分还是非常痛苦的。
是
除了你提的消费证券，是不是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比如说有些基金经理比如配置了一些 航空公司的股票可能也受到最近的这个中东局势油价上升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它成本上升之后其实对它整体的盈利影响还是挺大的。对，就是航空整体的受到压力很大，然后当然也有 All In 航空公司的基金经理今年也是很这个在一个趴在地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说 K 型或者叫冰火两重天哈，就是这个首尾之间的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对，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是不是他的这个选基金的这个不管从机遇来说挑战应该说同时都增加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是的，就不用说基金投资人了，其实对基金经理来讲，就是过去我们把基金的收益来源会拆分成，我说你做不做择时啊，就是你这个仓位管不管嘛，然后你的行业是不是要轮动一下，然后你是不是精选股票，是不是做频繁的交易，然后我们都会去把基金的这个收益来源拆分一下嘛。那今年来看，其实可能最大的来收益来源是来自于第二层，就是行业的选择。就是站在光里嘛，你站在光里，其实今年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个行业，比如说像通信设备指数，它的涨幅就已经50%了，所以这部分的这个方向，其实它的贝塔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明白。
嗯，
也就是说选择一个方向，可能在今年变得更重要了，就因为你刚才提到原本的基金经理的收益来源，它其实应该是比如说选行业，然后可能去做一些仓位的管理，就是所谓的择时，然后包括甚至在行业之间可能板块之间做一些轮动，
对
啊，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去年可能双主题科技加周期，
对，
它可能有时候配一些科技，有时候配一些包括有色啊或者别的资源品啊等等，还有在一些热点当中做切换啊，以及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选股。从情况来看的话，今年似乎就像您说的，这个方向可能是第一位的，
是
啊，然后其他的择时甚至有可能都是负贡献的哈，
是的，
包括这个轮动可能难度也很大，
你先下车那就上不车了，上不了车了。
对，就比如说在三月份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回撤哈，就那个阶段如果你下了车，你可能再上车难度也很大，
对
啊，也就是说选对一个方向，其实坚定持有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个策略，是吧？甚至这一点甚至是高于就是其他那几项，包括选股，是吧？
对，就因为它本身行业的这个收益贝塔收益很强嘛，那你选对的股票，你可能不是龙头，就今年可能龙头股涨幅还挺大的，就是成长龙头里面成长它涨幅很大，你抓住那几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刚说的那个选股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明白。
嗯，
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蓝总一直在从事基金的研究哈，我们投资者在投资基金的时候，按照过去的这个思维哈，它其实有很多个维度去选基金，比如说我先去看它是投大盘呢，还是投中盘，还是投小盘呢，是吧？就是按照这个所谓的规模，市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划分。和另一个角度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主动和被动，是吧？我是投一个被动的基金，指数基金啊，指数增强基金，还是一些主动的基金，是吧？另外还有包括就是，如果你可以按照这个所谓的成长价值平衡去分，
对
啊，传统的不也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基金的九宫格哈，
对，
等等这样的一些角度去分。您觉得这套方法论哈，在现在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如此分化哈，然后外这个环境变化又如此剧烈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从实践当中哈，它是不是还像过去那么有效？或者说在您的建议上来看的话，现在做这个基金投资的这个框架来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划分这个基金类型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先有框架再去选基金管理人嘛，您觉得这个过去这个框架放在现在还是不是继续适用？是不是您也有更多的更新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明白，王波。就是刚提到的，就是包括晨星九宫格，或者是成长价值均衡大小盘，这些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基金投资的风格，它的这个收益来源的一个 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其实确实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了，比如说主动经济它到底是它赚的是什么钱，主要是想知道，比如说你深度价值的基金经理，你可能是想要赚的是估值修复的钱，那成长的基金经理你投的这些股票其实是希望这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比较好的，那也有做这个景气投资的，他就是想要赚这个景气向上的这些行业，那其实像成熟期的夕阳的这些方向他根本看都不看，就第一层就把它筛掉了，所以这刚才提到这些分类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是我们理解基金经理去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是其实我们家是财富在这两年一直在就是客需，我们所谓的客需驱动嘛，就是从投资者从资金的角度去看这些这些策略，我们其实这两年在也在做了一些摸索，比如说把权益基金是从那么来分的，比如说你就是想要追上市场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好 A 股，那我就去找指数基金或者是指增，这是第一个反应啊，对吧？不是说去找某一个基金经理。那我首先要我看好 A 股嘛，那我如果我相信我这个判断的话，我至少要赚到它上涨的钱，那第一个想到就是宽基。那另外呢，如果我想要再增厚一点这个超额的话，那我就去找能做一些增强的那种策略，那就是宽基和指增，这是一个方向，那可能是最最朴素的想法。那我就是 A 股要涨，我要赚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好 AI 这个产业的发展，我觉得它的这个趋势非常的长，中间的空间非常的大，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看好这个产业趋势，那我就去投相应的这个产业。那这个时候它可能跟 A 股跟整体的宏观经济的差异相关性就不那么的大，它是一个 K 型向上嘛，它是那么一个方向，那我就去找相应的这个投资的方向。那这里面呢，这个产业趋势你有比较多的选择，你也可以选相应的这个指数，比如说像刚提到的像通讯设备啊，或者是叫人工智能指数啊，或者是创业板这些指数基金，你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叫什么科创芯片，嗯、
对，
都属于这一类的是吧？
或者是对，就是这里边。可以，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 AI 产业也比较有研究的话，通常会分成什么北美算力、国产算力，这些投资线，什么自主创新，你都可以，如果自己比较有研究都可以去找到相应的投资标的。这个就是通过指数基金也是一个比较我就是要看好这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涨了，相应的股票涨了，龙头公司涨了，我就要赚到钱。
这第二类，
就是
产业趋势类的。
然后产业趋势里面你除了投指数基金，其实也有很多主动基金经理在里面做得很好的。我记得就是讲一下历史的话，就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当时非常的盛行，就是叫就是研究员跑产业嘛，大家通常会去晒说哇，我这一年出差跑了出差多少趟，一年可能一共250个交易日，你200天都在出差。
对，
那时候拼你的勤奋，你通过基本面的研究、产业链的跟踪，你是可以做出比指数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超额收益的。
对，那时候我记得很多人晒他的，比如说那个叫航旅纵横的那个图，都是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的。
对。
那确实是出差非常的非常的勤奋，而且他也市场也奖励这样投资经理。对，所以这种其实在今年或者说从2025、2026年开始，这种其实也是市场也在奖赏他们，就是确实你通过跟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和它的一个景气的情况，你是能获得超额的。比如说刚才说通信设备的指数大概涨了50个点，但是其实今年在海外算力的这个产业链上，就是这个小的方向上，它的紧缺程度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基金经理通过稍微的做一些切换，其实它也是也有超额。今年比如说你指数涨50，这个基金它可能翻倍了。对，这是第二类啊，就是产业景气，你也可以通过指数，你也可以通过你觉得比较勤奋的，然后投资框架稳定的、有能力的基金经理。就是这个一是宽基，二是产业景气，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把主动基金经理大部分都放在这个第三个这个框框里面，因为主动基金经理嘛，那他和指数或者说和这个赛道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他就是通过比如说通过深度的 行业研究，通过个股的这个深度的跟踪，以及他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前瞻的判断，然后去重仓持有。比如说基金的指数的前十大只有20%，但是你前十大有80%，那你通过集中持股，如果你看对了，并且敢买早买拿得住，也是可以有创造超收益的。所以第三一类就是主动的基金经理，大部分其实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两年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动的基金经理监管要求要比较明确的设定你的业绩基准。因为过去其实大家是拼排名嘛，就可能相对它的合同或者是相对它原来的那个设计，它的偏离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监管其实是会约束基金经理，如果说在一定的考核期内，比如说一年三年五年，你相对于基准的这个超收益少的话，你是会被受到惩罚的，比如说要降薪。
对，这也是公募基金那个高质量发展行动里面提到的
很重要的
要求啊。
对，要求。
对，
所以就是你在主动的这一趴呢，就是实际上主动基金经理本质上它也是一个职责，只是它的这个基准相对于那个宽基的那个指数可能选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大部分人选的是800，或者是叫800成长一些风格的，选800成长或者选800价值这种基金经理，那它首先需要跑赢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超额。那这一趴呢，是在2023、2024年给我们基金投资人带来最大包袱的这一趴的基金经理，因为确实市场，就是比较疲弱，然后主观基金经理因为过去规模的爆发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拖累啊，所以第三部分这部分的主动基金经理呢，我觉得去投他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的基准大概是什么，基金经理投资目标是什么，以便跟我们对齐。就比如说基金经理他明显是投800价值的，他是投红利的，然后我们要求他今年能赚50%，那就找错人了。
对，
就首先要看基金经理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跟我们一致，好，那我接着往下看看基金经理的他的这个投资的理念，他的投资的风格偏好什么的，是不是就是我就首先要去理解他，然后是不是认可他，然后才在他低迷的时候我能拿住，或者是甚至能加仓，就是对我们总长期的持有的回报，我觉得是比较有利的。这样就分出来大概的
三个。
其实还有一类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到，就是我们如果按照增值生息分的话，放到增值里边的是一个多资产多策略，但其实公募基金多策略的空间比较有限啊，主要是多资产。比如说这个资产里面有比较高的股票，相对高一些的股票的仓位，然后还能投国内的，能投海外的，能投商品，就是多资产的一个策略，其实也是分在这儿。那多资产的策略它为什么是多资产，它和单纯的股票多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通过多资产之间的这个低相关性达到最终的一个收益会更加的平滑。所以我们在看多资产的这个增值策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指标就是我看它的这个下普是不是会比较的高，它的风险收益比是不是会比较性价比会比较高。对，大概是这四个方向。我觉得这四个方向可能和我们的投资目标或者账户规划会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传统的那个是偏研究。现在这个是可能偏我们的这个账户需要，或者说从资金需求出发，可能会直接一些。
我们再详细的再总结一下，你刚才提到了四个分类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不从传统的晨星的这个九宫格的角度去分类，而是按照一个更加实践当中可以采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就是宽基指数加指增啊，就是追上市场。
对，
第二类是产业趋势类的，第三类是一些偏主动啊跟主观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经理。
对
啊，那么最后一类呢是一些其实多资产当中，但是当然也含有比较高的权益仓位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哈。其实我特别的想再 深入的问一问啊，因为今年其实如果你刚才也提到也有翻倍机哈，
对，
也有很多这个业绩非常牛的这个基金经理，有好多都是在这个我们叫产业趋势或者叫一些产业主题趋势上的，
对，
这一块的。这块的话其实主题基金的话不管在国内和国外啊，一直都是投资者最喜欢的一个类别之一哈，尤其是当你有主题的时候，
嗯
啊，今年其实最大的主题应该是这个人工智能哈相关的啊。那么人工智能的话，我们看到有很多种分类的方法，比如说就是有从这个黄仁勋啊，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的那个这个五层蛋糕的那个角度哈，从下到上，比如说有这个能源哈，然后有这个芯片算力是吧？
对，
然后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有大模型，有应用，从这个角度分的啊。
嗯，
然后也有人说，除了这个 AI 的这个层次之外，你还可以把它分成就是 AI 以及就是往外扩展，还有一些物理 AI 是吧？
对，
还可以这样分啊。那么其实分类也是非常多的。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在这个算力这个角度上，其实还可以分为海外的链跟这个国产的这个链啊。那么您觉得就是在主题这个基金这个类别里面，现在就比如说 AI 这个趋势，您觉得大概走到了一个什么的位置上啊？
嗯，
就它处于一个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阶段？
嗯
啊，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当下再继续去跟上这些就是所谓的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些策略，
嗯，
是不是还能继续上车？
明白。其实在判断一个产业处在什么阶段，有一个盖特纳产业曲线，它其实有个曲线，就是
盖特纳的这个总结是吧？
盖特纳的总结，它从一个产业的导入期，然后快速发展期、爆发期，然后其实也会中间也会有低谷，它是一个 N 字形、N 字向上的这样一个形状。那就人工智能它肯定已经越过了那个导入期，就是现在一整个产业链都开始盈利这么的明显，对吧？你可能24年底，或者说就是在23年的时候，其实对国内来讲，人工智能是一个就还是很虚，离我们很远的这样一个主题。但是随着相应的产业链开始赚钱，比如说25年，去年我们看到刚志强提到的，就是这个叫英伟达产业链，国内的这些供应商看到他们的订单，看到业绩报表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它是进入了一个就是一个产业的这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了。那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我觉得咱说了也不算啊，就是要看全球的这个产业专家，其实是觉得它正是处在一个怎么说这个应该是处在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偏陡的那个方向上。因为去年其实有很多讨论，就是 AI 现在的这么大的一个投入，它到底有没有泡沫？那大部分的这个观点认为是说，如果判断它有没有泡沫，主要是看它的这个投入它到底能不能有产出，你就看它的下游比如说是不是有相应的应用的这个爆发，比如说它终端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今年其实2026年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件，就是 AI agent 其实今年是有个很明显的爆发，并且Anthropic 其实今年已经开始赚钱了，
都快要上市了，
对，都快要上市了，包括 OpenAI 今年也是有一个上市的日程。所以整体上它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要说泡沫的话，可能在讨论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泡沫化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这是一个就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投资线的话，我们通常会投几个方向，一个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是从美国那边发展起来了嘛，包括 OpenAI 的大模型，然后 NVA 的这个链的一个高端的这个芯片，那其实就它就可以分成这么几个产业链的这个投资，比如说围绕着英伟达产业链的这个供应商，像国内的光模块 CPU 其实做得非常的好，那就给他们提供相当于叫我们叫参与全球 AI 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方向，也叫北美算力，也叫海外算力，对，这是一条方向。然后还有一条呢，其实 因为中美的这样一个关系，其实美国在先进的芯片里面是有管制的，那我们国内其实是需要自主创新，需要把自己研发出来产这个芯片去匹配国内的这些大模型公司，所以另外一条链叫国产算力链，也叫自主创新链，对，这两条主要的这个方向吧。对，其实都有相应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链条和相应的基金在做这个投资。
而且这个我同意啊，我觉得这个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两个链条哈、都有非常明显的进展啊。比如说这个国内的这个链条，我们最近刚刚看到华为刚刚发布了就所谓的
超定律，
对，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摩尔定律啊，当它的这个达到了一个规模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末期的时候哈，其实可能就需要寻找另外的一些路线啊，来继续走啊。比如说这个刚刚发布这个涛定律哈，就是从另外一个这个方向上哈，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既有这个理论上的，也有可能也有实践上的一些这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了哈。
对，
所以这两条链条您是觉得其实可以并行的是吧，就是在这个 AI 的投资里面。
对，应该其实两个就是英伟达产业链或者 OpenAI 这个大模型的方向，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展，然后另外一头呢是国内的追赶嘛，或者如果说你要说发展的趋势的话，其实是追赶，因为它有限制嘛，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全球共振的机会，那要不然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独立的这个产业趋势。
对，
但是这个国产算力链本质上其实也是和全球的 AI 产业链它的这个总体的趋势是一样的，只是发展的阶段不一样。
明白。所以按照这个盖特纳的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仍然处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对，
所以大家其实也还是可以继续上车的。
对，
而且这个如果你不上车，一直都不上车的话，我觉得哈，就是容易被这个时代给抛下。对，除了这个我们说主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强势主题啊，当然可能也不止 AI 了哈，就也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题啊，但是这些主题相比于 AI 哈，就是它可能不是那种就所谓的我们叫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级别的哈，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主题，其实也都是可以投资的啊。前一天我看到您其实也对一些包括一些其他主题其实也给了这样的一些归纳哈。对，那么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回头可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哈。
对，其实刚才王博提到的就是一个是叫全球产业链线，另外一个是国产方向的线。其实国产方向我们找这些投资机会的一个线索就是15规划嘛。
对，
15规划里面写了6大支柱产业和6大未来产业，其实就可以从这些国家重视的方向里面去找它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商业航天啊、机器人啊，然后像这个可控核聚变啊等等，就是有很前沿的方向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就是能看到一些成果的这个方向。
对，
对，
而且我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一看到这些高新，就是特别高新的科技的领域，其实都是有一种就是中美共振的这样一种体现哈。你刚才提到的除了比如说 AI 产业，它有海外就会叫北美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也有自主国内的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其实其他产业也是非常类似的，比如你提到的商业航天啊，国内在做对大量的这个可回收试验的同时，你可以看到海外这一边这个 SpaceX 可能马上在6月份要上市了。
对，
你提到的比如说机器人啊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这个北美也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机器人哈，
对，
也可能快要量产了，是吧？就是包括提到了其他的可控核聚变啊，甚至什么脑机接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包括还有非常新兴的领域，什么量子计算啊等等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高端的科技现在其实呈现的一个也是类似一个 G2 的这样的一个竞逐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都是有全球共振的这样的一种趋势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共振的趋势下，它其实也更容易就是良性的促进，就是不同的资本市场都能沿着这个 产业趋势这个脉络啊，走一个就是 get now 的这样的一个曲线，是吧？
对
啊，我想这里面机会其实是非常多的啊。当然就是映射到这个管理人上，还是需要这个专业的投顾来帮大家做一些选择哈。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被动的指数可以选择，但是也有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经理哈，在某一个领域去深耕啊。这里面可能既要站对行业，也有一些选股的这样的一些锐度等等，都是可以兼顾的啊。明白，我想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权益类别里面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你要追上这市场的另外一种方式其实是投指数跟投指增哈。那么投指数就不用说了，就是指增现在的这个状况，您觉得一个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就是它过去其实超额的创造能力还是很强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指增这块的这个超额处于一个大概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呢？
嗯，其实对财富的客户来说，通常说的指增想到的可能是私募，因为确实因为私募本身的制度的一个他自己本身跟公募的一个优越性啊，其实本身比公募比较好做超额，就是私募的超额、公募的超额可能不在一个量级上。比如说过去几年，私募在500的超额年化上可能在15，就大两位数的，也就十几、二十几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公募基金其实相对会比较薄，但是仍然它的这个一个趋势是在向上的。比如说就是增强基金的这个规模，就是指数增强基金的规模，现在最新的应该大概3000亿左右。
3000亿，
对，3000亿。那这个数字在2021年，就5年前吧，大概就1200、1500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也是一个慢慢在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指数增强呢，主要是宽基里面的增强，像300、500、1000、2000小微盘。然后300的增强其实比较不好做，大家主要是在500跟1000上面做。然后和私募不一样的是，这个2000跟小微盘公募基金做的少，因为公募基金它有比较严格的那个股票池，那偏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后面的股票像小微盘2000，它比较容易，比如说被 ST 了，或者是被其他的就是合规，因为合规原因你不能持有，你就得卖出，那可能给交易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公募基金的指增其实主要是在500跟1000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嗯，
另外公募基金在探索的一个方向就是叫偏股增强嘛，就是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偏股基金的平均回报大概是14.5%，然后去年大概有30出头的这样一个收益。其实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我想要买主动公募基金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就买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也可以。这种其实这两年做的这个基金经理也蛮多的，所以从数据上是一个翻倍，相对5年前是翻倍的这样一个发展。然后就是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公募基金相对于私募它的超额其实没那么的这个好做，但是仍然呢就是指增能帮我们去实现就跟上市场这样一个任务，它基本上都能完成。
嗯，
对，
所以功能性还是非常好的。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化的一个产品。
嗯，所以这一类如果你要追上市场的话，我理解其实既可以利用指数，也可以利用指增哈。
对，
看你具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对，
目标是什么。
对，
但是追上市场这件事都是能完成的。
对，基本上它的这个超额不太，就是基本上的年份它应该是正的。对，它至少它的贝塔拽上了之后，它的选股和配置上不会有拖累，它就能完成你的需求。
嗯，
对。但是公募基金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个增强策略或者比较好的策略受到市场关注的时候，它的规模会爆发的非常快。
嗯，
然后导致它的策略可能有效性收益不会那么的好，它的超额收益会下降。所以在选指增的时候也要关注它的规模的容量，
嗯，
也要看关注基金经理的这个策略的稳定性。
嗯，
对。
嗯，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类哈，就是这种非赛道的这个主观的基金经理哈。
嗯，
那么这块的话，可能在整个就是从数量上讲也是非常庞大的啊，是吧？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基金经理，在我们的这个他，比如说他适合什么样的？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先有目标是吧？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再去选合适的这个权益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去匹配。
对，
那么这一类的就是非赛道的主观的基金经理，他在组合当中有什么作用？然后以及我们投资人如果要选这样的一些主观的这样的一些非赛道的这样的一些主观的话，
嗯，
那么他应该朝哪些方向去找呢？
嗯
嗯，
可能还得回到需求端，
嗯，
就回到需求端，我这个主观的。这部分就首先它是一个它是增值嘛，它是权益。那如果回到我们的那个需求金字塔的话，那就是增生宝最上层的这个增值部分的这个配置，看我们是首先要定它的配置比例。那在配置比例定下来之后，再去找我们相应的这个权益基金。那权益基金这部分理论上其实是它扮演的是一个进攻的角色，对，所以嗯。这也是这两年大家其实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增值这部分其实需要进攻相对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所以如果从风格上来分的话，应该是偏成长型的基金经理，或者是产业景气的这种基金经理，它其实是比较适合放在这个位置的。
嗯。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投资人他偏好稳健的，因为虽然我有价值有成长。这个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实际上当比如说2008年或者2015年股灾的时候，或者2018年当市场整体下跌的时候，你是股票嘛，大家的这个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你只要是股票都跌，所以它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买了股票基金它都会下跌。但是价值或者说是红利类在权益里面的相对位置它是相对跌的少的，如果你属于不能承受它大波动的，那你就去选稳健的。
嗯，
对，选稳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控制好了增值的仓位，那你就选进攻比较好的，至少跟得上市场的，或者是相对市场有超额收益的。对，
我们刚才聊的好多哈，都还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K 型分化向上的那部分哈。那么向下的这部分怎么办啊？我想也有很多投资人手里有这样的基金啊。
对
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提的这个低利率啊存款搬家，就是好多人也投了很多红利的基金哈。
嗯、对。
但是这一类策略在今年以来啊，应该表现是不太好的啊。
嗯。
整体上，很多就是红利，就是这个高股息吧策略的这样的一些基金，
嗯、
今年可能是收益。甚至可能是负的哈、
嗯、
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一类策略它是否还有效啊，就是这个、
嗯、
或者说就是这个未来的话，这个投资这一类高股息红利的这样的一类策略的话、
嗯、
应该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啊？
嗯
嗯，
我觉得首先的一点呢，就是红利基金或者高股息基金它不等于固收，这个可能、
嗯、
过去几年2023、2024年大家在高股息的股票或者是基金上面的一个持有体验，大家会有一个偏差，会觉得这是一个低风险的东西，但实际上刚才说了，它是属于股票，它是属于权益，它是属于含权类的资产，它的波动也会很大，它会亏钱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它是风格特征很明显，它是红利类嘛，它有适合它的市场环境，比如说整体上是处在一个就是经济比较的差，然后也没有什么产业趋势，没什么投资机会，整体上投资风险大家的这个全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时候，
嗯，
它是一个防守资产，我们叫类债类资产嘛，那你不是叫高股息嘛，我本来是想说我的目的其实是想要获得你的股息率的，比如说现在中证红利的股息率大概金台股息率大概 4.5 左右。
4.5、
嗯。对，那我想着就是我现在把钱存在银行，那你不到一个点的收益对吧，支付宝现在那个余额宝也不到1了，然后10年国债也就 1.8, 那相比起来的话、
嗯、
我觉得那收益不够，那我就想要往上拔一拔，就选高股息。对，就是。就是它有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整体上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时候，大家不敢去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没有机会嘛。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高股息或者红利类的基金，它通常它的行业集中会比较高，比如说有的是银行占比很高，有的是资源类占比很高，有的是公用事业占比很高。那除了它本身的风格的因素，那它在单一的这个方向上不好受影响很大的时候，那它的回撤也会比较大。那今年其实资源类的那个红利基金就表现不好，对，所以也需要区分到底底层的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红利，它是属于这个什么有央企红利、传统红利，然后还有现在叫质量红利，就是你不光看高股息，还要看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标的的质量，这个公司质量怎么样，它还有质量红利，它质量红利其实相对偏消费一点点，就是你在
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所谓自由现金流的概念，是吧？
对，
就是
除了股息率还要考虑它的经营的情况，因为股息率它和这个债券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还是取决于它基本面的情况，它未来的股息率会调整的，随着它的经营的情况它会变化，可能降低可能提高，还有可能它有时候不分了，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它不是 fixed income， 对
对对，明白。当然这就是这一类策略，我理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有它适应的环境之外的话，它在这个权益的内部来说还是有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价值在的。那么尤其其实对于这一类策略来说还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它出现了一些回撤的时候的话，它的股息率反而相应也会上升，
对，
它的吸引力又会重新
对
这个增加，是吧？
是的
啊。那么你刚才提到了中证红利现在的这个股息率也达到个 4.5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相比于我们的这个无风险利率啊，比如十年期国债啊等等来看，十年期国债大概 1.7-1.8 这样的水平，还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也就是站在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就是这一类策略还是有它这个特殊的价值在？
对，我觉得就是调整对它的预期，那你如果是你是高股息嘛，那你本来就是比如说现在 4.5 的收益率，那你对它预期可能也就这样，然后加上一点估值的变化，可能有更多一点或者更少一点，这样的预期可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还有一个观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周期风格它都是就是每一轮周期都是当一种风格到极致之后它都会回归嘛。其实现在创业板跟中证红利的它的比值其实已经跑到了两倍标准差之外了，红利其实差了非常非常久了。对，我觉得再更差也就是一个比较小概率事件了。对，但是你买它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一定要就是这个预期一定要做对了，也不能有太高的预期，你不能买红利基金我要赚50%。
明白。所以提到这个除了红利，我们说 K 型向下，我其实想问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跟这个蓝总也探讨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提纲，我想问一个提纲之外的哈，就是这个 K 型向下的，我想也有很多投资者很关心的一个主题，就是恒科哈。这个恒科这个指数今年跟整体的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应该是相反的哈，就是怎么看待就是它当下的一个位置，它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就是在未来这个恒生科技啊，它是不是还有这个机会去这个均值回归或者甚至反转？
我觉得
这是个很难的问
对，
很难啊，这问题。
恒科基本上是全网最关注的
对
话题。
对，
就好像哪里的市场跌恒科都要买单啊，就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受到的压制很明显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最就是在应该是在2025、2024年的时候，其实中国的 AI 寄希望于恒科的这些互联网龙头身上
啊，
但是客观来说这些大厂是有些低于预期的，不管是在 AI 的投入上还是最后的这个大模型的发布上进展上，其实可能相对市场的高预期其实是有一些没有达到大家的愿望的。然后其实恒科主要分成三大类，就一类就是刚提到的这个互联网龙头。那互联网龙头其实它一方面传统的业务是偏消费，比如说电商啊、外卖啊、 这个社区生活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趴其实才是那个 AI， 但是 AI 的投入是偏慢的，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消费又不行，所以其实是双重的打击，所以并不太好。而且我看现在主流的这个投资经理也不太看好他们，至少在短期啊其实可能比较难追赶。对，这是港股互联网。但是这是它的一个也是大权重在恒科里面。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智能车、新能源车。
车，对。
对，第二类是车。那车就不用说了，就是是基本上是最内卷的一个产业。然后他们既卷成本，也卷那个就是智驾。所以其实受到的压力也很大，就我们看到前两天，就是当一个车企发布一个新款的时候，另外两三家可能也就隔一天就发布类似的，就包括功能，包括价格，就基本上就是同等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直面竞争，所以特别特别内卷，是很难赚钱的。然后你要赚钱，可能只能去通过出海赚这个海外的这样一个收入。这是第二类，然后第三一类呢，就是高端制造，就是包括芯片制造。其实这一部分其实今年是比较好的，也是受益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叫国产算力的这一趴，但它占比相对比较有限，然后这里边的这个公司在港股上市的公司也比较少嘛，主要其实是在 A 股，对，所以如果这三趴分下来的话，可能就最后一趴未来或者说现在是处在一个趋势当中，然后前面两个呢，尤其第一个可能跟现在的宏观经济的相关性会比较大一些，那中间那个新能源车呢，本身它这个生意可能就比较难，
所以
然后我觉得就是拿了恒科的还是需要控制一下仓位，因为今年其实恒科的这个整体的贝塔是比较差的，就是不管恒科和恒指，就是有一个就是基本上是处于 K 型向下，就 A 股向上，它港股是向下的，然后只有少数部分的那个股票是上涨的，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像大模型这些方向今年是在港股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那去年好歹还有新消费等等，今年新消费也熄火了，对。
但好消息是不是这个我看到这个恒科的这个标的也要做调整了哈，
对，就是
会给它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呢。
这个其实分歧也比较大，就是因为其实大模型呢加入这个指数，对于它的成分结构来说肯定是好事，跟上趋势嘛，但是它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合理呢，这个要再看，但是我觉得从长期看肯定是好事，
但是从短期也可能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入恒科指数之前可能已经有一波上涨，
对，
已经有一波定价，
涨幅比较大，
对，就百分之好几十的上涨，这种的哈，
对，
所以它可能也在短期的话也可能就是这个估值角度上也可能会有压力哈。
这个其实是指数的一个缺点嘛，你通常你有标准，你有市值要求，你有成立的时间要求，但是等到符合你标准的时候其实已经涨上去了，这个时候就体现主动基金经理的这个价值了。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 QD 的基金经理王博的组合也经常买的，他其实他早就买了这个大模型公司，可能在他组合里面的贡献已经非常大了，那如果他要纳入恒科可能是他卖出的时候。
明白，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我理解哈，就是您刚才提到恒科内部几个层次，不管是互联网龙头啊，这里面他们可能受到了比如说去年的外卖大战的影响啊，受到了这个 AI 大模型新的这些玩家 player 的一些影响哈，然后他们的竞争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啊，包括第二个层次，这个新能源车就非常的这个卷哈。
对。
第三个层次，一些高端制造的这个比例相对还有限哈。然后今年又不像去年有一些这个港股的新消费还能拉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指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听明白您给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控制好比例哈。啊。
对。
那么明白，那其实既然我们聊到了恒科哈，我就再想问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关心的，也是我们大纲上没有的。那这个创新药该怎么看呢？啊，这个创新药今年应该也算是这个 K 型当中向下的那部分了。啊，
对，但是实际上， 就如果我们把它把那个投资机会分成两条线的话，一条是全球产业链，一条是自主创新，
嗯，
自主可控的链的话，其实创新要是属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
嗯，
因为通过国内的工程师红利，把这个专利这个 BD 嘛，出口
BD 啊，对，
对，出口，卖给这些大厂。
嗯，
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创新药可能比较大的问题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把它的这个估值拉得有点太高了，它本身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在向上，就是一方面产业在向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估值太贵，
嗯，
那它的股价就是一个一直在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创新药的投资可能门槛还是挺高的。
嗯，
就是因为创新药它是一个比较烧钱的行业嘛，它一方面也会受到这个流动性环境的这样一个影响，比如说联储它要进入一个偏紧的一个环境的话，其实是对它是不利的，对它的估值是不利的，对，所以它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我觉得从长远一点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中国的创新药研发的这个优势，工程师的红利，在全球仍然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就是从产业的这个发展来看啊，但是它的这股价可能原来确实炒的有点太高了。
嗯，
对，
明白。
然后现在整体上的一个流动性的环境对它来说是压制的，短期并不好。
嗯
嗯，
好的。我想其他的这个 K 型向下的，我想大家多少都有了解了哈，比如说一些偏消费的，
白酒，
对，
嗯，
可能这些我理解哈，就是这些都得等到这个周期有一个向上哈，就是整体上还是整个经济的这个经济增长啊，如果能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话，他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啊，这个可能需要等待经济的进一步的回暖。今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经济情况是不错的啊，
对。
那么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整个的这个 CPI、PPI 啊也能够走出这个通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哈，那么整个的这个经济周期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这些刚才提到的消费啊、白酒啊等等这些可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吧。
对，
啊，
整体的经济应该是在向上修复的，就包括去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数据都在向上。但如果具体到比如说，你还是 all in 在白酒上，那可能有一点极致了。我们昨天其实也看到了，就是坤坤的产品，就是张坤的产品其实是增配了有一些不同能力圈的基金经理，所以我觉得可能全市场的这个投资经理也是在想说自己的这样一个持仓在未来，那他到底会走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要做哪些调整，就基金经理他已经做出应对了。
嗯，哎，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的类型的哈，所以其实还是这个我更有感触啊，就是你提到的今年来说的话，选对方向是第一位的哈，选对方向是第一位的。你如果方向不在这个产业趋势上的话，
嗯，
大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这个景气度高的趋势的话，确实就是就算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基金经理，他的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哈，因为他这个赛道本身所决定的。
对，就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通常去评价一个主观基金经理的时候，可能有些比较那个要求比较高的人可能会说啊，那他都比不过那个指数基金，比不过哪个赛道基金。那其实他站对这个方向，可能就是一个他超出市场认知的一个能力了。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1920年的那个半导体国产化，那个阶段其实能相对半导体指数做出超额的基金经理其实没几个。
嗯，
像今年或者说去年这个通信设备指数就翻倍了。
对，
那你就是如果你不是完全 all in 在这个方向上的，其实也很难有做出这个超额。
对，而且事实上半导体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
是个周期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行业，
是一个周期性非常强的行业啊，有好多人，如果你这个趋势要不在，就是周期要不在的话，就是所谓的半导体，有人也会谐称有那个就是被绊倒的那个半导体哈。
对，就是它下行的这个过程也是很吓人的。
对
对，
你就一不小心其实也是会被绊倒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因为有了这个整个 AI 的一个大的这个产业革命，它可能持续的这个周期性可能相较于过去来说的话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对，周期更长，它的趋势也更大。
对， AI 的基建的这个周期都如火如荼，我们看到都是更多的这个订单的 这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甚至我们说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订单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下，还会这个渗透到或者说这个分散到一些国产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哈。
嗯、
当比如说我们最近包括一些概念很火的，我们看到这个提到的这个 MLCC 是吧？
嗯，
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啊，当这个一些大的这占全球的这个链条供应量，比如说70%-80%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都已经饱和了，订单都饱和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利好国内的相关的映射哈。就是这一轮的感觉，就是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产业趋势这个链条上的话，中国这些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其实还跟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对
啊，明白。好的，我们今天其实探讨了非常多的权益基金的内容。刚才提到其实红利策略啊，最开始大家其实是想用它做这个存款搬家的一个替代的哈。
对。
但是事实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股息策略不等于固收策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就是替代的方案今年啊还有过去几年其实表现一直都不错，就是那种叫低波的这样一些多资产多策略，
嗯、
啊、这里面可能含一些权益。这些基金的话其实整体的这个收益情况或者说稳健性，或者说在完成理财替代这件事情上造成的效果好像还不错哈。
嗯，
你觉得这一类型的基金是不是这个更容易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目标呢？
嗯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两年市场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其实刚王博提到的低波的多资产多策略，除了这个之外，公募基金还比较擅长做的是二级债基，就是控制一定权益仓位的混合型基金，比如说2080，
嗯，
或者是1090这样的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其实在完成就是所谓的存款搬家的这样一个目标上任务上，它其实是更好去达到的，因为它一方面又比存款比国债的收益要高，然后波动又比满仓位高的那个权益基金要低。你能通过一定的仓位去参与到股票市场的上涨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财产品的。对，然后就是到这我还是要分享一个数啊，就是说它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变化，就是一年前二级债基的规模大概7000亿左右，
嗯，
然后现在这个数字是20000亿。
哦，7000亿变到20000亿。
对，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跟今年的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大爆发。所以当权益市场有机会的时候，用一定的这个暴露去参与到这个市场里边的这样一个产品设计，其实是非常受投资人的欢迎的。
嗯，
对，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市场环境下，就是这我们这个叫二级债基或者叫相对低波一些的这个混合型基金，其实是非常对普通的投资人去参与市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多资产，其实多策略其实没啥，就多资产主要是，就比如说投国内海外，就投 A 股美股港股，然后还能投
中债美债
黄金原油，
嗯，
等等，
大宗
对，能就是多资产的这样一个策略，其实也是受到很明显的关注。那公募基金里边这种产品形式其实主要是在 FOF 里面去实现，
嗯 ，FOF
对 FOF 里面去实现。然后过去可能 FOF 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就特别好的一个定位吧，比如说可能原来想的是 FOF 怎么去跟偏股基金去拼业绩，但实际上 FOF 它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多资产的一个配置，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这个是其他的基金做不了的。那 FOF 的规模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一年前大概1500亿左右，现在大概3000亿左右。然后我说的这个 FOF 的种类说的是混合型的 FOF， 就是多资产的配置型的这种 FOF。
嗯，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渠道在推这样一个计划嘛，比如说长盈计划，什么龙盈计划，说明全市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销售机构或者投资人都非常重视这样一个方向，也是很好的能实现理财替代的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低利率的环境，你需要寻找高一点的收益，你就得要相应的去找相应的资产策略。嗯
嗯，明白。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其实已经非常深入了哈，就是这个权益基金的类型现在越来越丰富，
对
啊，然后它的这个 当然规模增长的也很快，但是与此同时呢，内部分化也很大。
嗯，
而且从权益的角度来说，它既然是一个权益，它的其实波动啊是它的天性。
嗯，
啊，就是我们很少见到一个权益资产，然后它又没什么波动的。
对，
啊，这种的应该是见不到的啊。所以高波动其实是一个天性，所以呢，其实投资者也经常就是一个难题吧，就是很难把握节奏，是吧？那么非常担心，因为它是高波嘛。那个担心在错误的这个时点买入，那么从您的建议上来说的话，就是投资者对这方面的担忧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一些解决或者是优化吗？
嗯，
就是我们说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姿势去投资公募的权益基金？
我觉得刚王博说了一句话，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高波的资产，所以首先要认识它的特征。
嗯。
它是一个高波的资产。那如果说你这个增值部分那部分你的那个规划，你能接受的这个波动度就很小，那你就可能要绝对要控制这样一个高波资产的比例，这是首先要控制你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嗯，我觉得可以用就是对高波的资产，那你就能在交易的这个策略上改进一下，比如说你别一次性梭哈，一次性买入。那你可比如说可以分批建仓，然后低的时候多买，大跌大买，小跌小买，然后特别涨得很快的时候先别买，等等，这些是就是我们也通过研究数据的测算是它是能平滑你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曲线的。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嗯，就是你在买这个权益基金的时候，尽量不赌一个风格。就是你能也能就是根据它的这个收益来源，你能分散一点。我们前面提到了可以分成几种，比如说有产业趋势的，有指增的，有主观的，你可以都买一些。因为不同的策略它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它的这个擅长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能力圈。如果都买一些的话，那如果你比较讲究它的持有体验，那分散那肯定能平缓你的收益曲线，我觉得。
嗯，我觉得您建议非常好。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也是在提一个词叫账户思维哈。
对，
其实我觉得在权益之上的话更大，其实它是有个账户的概念。
对，
我们账户里面有增值的部分，有生息的部分啊。那么权益其实是增值这个模块当中的一部分，是吧？
是，
所以其实更大的角度，你应该先做好整个账户的这个大的这个配置的规划，我的增值应该配多少，我的生息啊应该配多少，那么这个是要匹配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比如说我的这个风险偏好，我对于波动的目标，我对于回撤的容忍度啊，我的这个家庭财富的这个保值增值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啊，家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在大的目标之下的话，我定好了合理的比例然后再去做。我觉得这个首先你得这个比例得配到啊，然后再去谈其他。否则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个比例一直没有，然后再去空谈说我到底什么时候上车呀等等的话，
其实没影响，
它就其实容易就是踏空嘛。
对
对
对，
那么保持一个基础的比例，在这个当然就是在一开始建仓的时候，您可以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我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分散化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去建仓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大的维度，从账户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你得先配上，啊，配上之后再去谈内部结构的优化呀，啊，比如你刚才提到几个模块之间的优劣呀 ，K 型你怎样通过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的分析去选到那个 K 型向上的那部分，是吧？首先把比例配足啊，然后再去优化内部的结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做适时的这个动平衡
啊，对
啊，对，就是你要削峰填谷。不要在这个特别特别高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适当的考虑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再平衡和止盈啊等等这样一些操作。
嗯
啊，我觉得
比如说你增值本来配十的，现在涨到三十了，
对
啊，那你消一消，把它消下来，那有点极致啊，消三十。
因为你增值配十，说明你本身我们说这个大账户里面它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
对，
它这个能承受波动的这个。或者它的目标波动是比较低的，能承受这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耐受力是比较弱的。
对，
这个时候你涨到30%的这个比例，如果你不调整的话，它的这个给你带来的波动本身也在放大，是吧？已经变成过去的好几倍了。 那个波动率啊，所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啊，就是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你还是要找到就是这个鞋合不合适，要自己穿上才知道。就是说一个账户合不合适，还是要大家实践啊，就定好合理的目标之后的话啊才知道啊。那么高波当然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比较不调，当然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收益哈，但是与此同时也给你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就是你的规划之外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啊。那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风险，也要考虑这样的风险是不是跟我的最初的初心和目标相符啊。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探讨了非常多哈，当然这个话题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哈，我们今天探讨了非常多的内容，但是这其中您刚才提到了非常一些细节的问题，其实还是有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哈。我觉得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就是不定期的哈，其实我们还可以根据市场的这个变化做新的这样的一些讨论，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慢牛的市场环境下哈，不辜负这一次慢牛啊。那么之所以我们叫牛市挖掘机，就是首先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慢牛的市场，在这个环境下的话，大家在比如说在公募权益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上还是值得做更多的尝试和努力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用我们价值财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能够在当下的慢牛环境下给大家做更好的服务哈，能够给大家在牛市当中挖掘出更多的好机啊。那么在账户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下的话，给大家实现大家各自家庭的一个财富的一个保值增值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就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